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也盼望再一次省察我们自己，主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是我们爱你的心又是如何？我们真是盼望常常省察我们自己。主，就像你在四福音书，你来到这世上，将给你自己，你将神国的信息带到这世上，你为我们设立许多的榜样。主，但是我们却看到那时候的使徒却仍然是软弱无力，不长进。主，但是当我们看到你受死复活之后，主，这些门徒开始有改变。我们真是盼望你这样复活的大能也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特别是你圣灵的大能。我们盼望在这3个学期的主日学，一起借着使徒行传来查考，当你复活升天以后，这些门徒们如何在这世上继续来做你还没有完成的工作。主，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借着查考使徒行传，对神、对耶稣，你有信心，因为我们跟那时候的使徒门徒现在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耶稣已经不在我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说你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来。主，你的圣灵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就像那时候与那些使徒们同在一样。盼望你今天早上，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我们把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里，求你来使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好，上个礼拜我在这个地方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是会变得比较积极还是比较消极？我在开玩笑说，以前我们说不定自己会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反而会说看神怎么样子带领，看神的旨意如何，好像会变得比较消极。但是在使徒行传，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四福音书是 Gospels，Gospel 就是 Good News， 好消息。耶稣把神国即将来临的好消息带到我们当中，而且把我们怎么跟神再一次和好的好消息告诉我们。但是这只是一个好消息，就像我们常常去参加聚会、去退休会，我们来崇拜，我们去查经，我们很有感动。但是我一再的强调说，我们常常都只是有感，还没有动，还没有动。但是《使徒行传》不一样，《使徒行传》它的英文的名字叫做 Acts。这些使徒、这些门徒不是只是坐在那个地方听耶稣讲，不是只是在问问题，他们开始行动。所以我觉得查完四福音书之后，我本来想跟弟兄姐妹查其他的不同的主题，但是后来想一想，我觉得好像还没有讲完，好像耶稣受死升天之后好像还没有结束。路加我相信他有同样的感受，所以当他写完路加福音之后，他后来还是继续来写这一本使徒行传。我们上个礼拜在这边看到第一节，知道这个作者是路加医生，因为呢，他一开始就说提阿菲罗啊，我接续着前传，前面所写给你的，把后来耶稣受死之后的事情继续写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所以我们知道他的信词呢，还是一样一个信函写给一个罗马的高级官员，然后跟他来诉说在耶稣受死复活甚至升天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从受信人的称谓，我们至少知道说提阿菲罗这个时候已经信主，因为他没有再称他做大人。那他最大的不同，当然四福音书的主角是耶稣，使徒行传是以使徒们为焦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不只是使徒，其实以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为焦点。记载的事迹，四福音书是以耶稣的言行为焦点，使徒行传以圣灵的工作，教会的诞生，我们教会在 Raleigh 这个地方已经20-30年，但是事实上在将近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如何诞生，如何成长，这个使徒行传在记载。一直到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在 Raleigh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教会，而且是中国人的教会。使徒行传是这些所有一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它不同的是什么呢？耶稣那个时候在这世上30几年，一直都是以犹太地为焦点，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我们看到那时候的使徒门徒们不止在犹太全地，甚至在欧亚非三大洲福音广传出去，而且最重要是我们看到门徒们的改变。四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虽然跟随耶稣，但是仍然懦弱小性不成熟，但是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他们领受圣灵得着能力之后不断的长大成熟。上个礼拜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他的导论，今天我们真正进入他的使徒行传的第一章。我希望每次大家来之前能够先把这些经文看过，上个礼拜已经鼓励弟兄姐妹先看， 下一次希望每一次我们都能够先看完这些经文。我们上个礼拜在这地方也提到说，我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耶稣受死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给门徒三个主要的信息。我们上个礼拜有没有 homework？ 好像有，有没有？有没有找到这三个耶稣所传的信息是什么？ OK， 不知道有没有找到，但是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现在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念黑色的，弟兄姐妹来念蓝色的。好，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子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我们在这八节当中，我们来看看耶稣主要跟他们分享哪三件事情。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我们中国人说人之将去，其言也善，这是耶稣要升天最后跟这些使徒门徒们所讲的。第一个，他跟他们所讲的是什么事情呢？是在他过去三年多已经不断的跟他们说，但是临走之前还是不断的跟他们说。答案在第三节，讲说什么？神国的事。什么叫做神国的事？我们用一个比较平常的说法，有没有慕道友或是其他人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天堂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以前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过极乐世界，可能听过死后的世界是如何。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天堂，什么是极乐世界？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理念当中，所谓天堂天国就是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天国不是一个地方都是白云虚无缥缈，我们都穿着白衣服在那边做什么呢？我们不工作，我们在那边唱诗赞美神。所以礼拜天早上要来练习，因为那就是以后将来在天上就是要做那件事情。其实我们在天上不是只有在那边唱诗赞美神。什么是神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我们在这世上常常看到我们周遭的世界，我们常常不了解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为什么那件事情会发生。昨天是不是又有一架飞机在泰国掉下来了，这些人又过去了。我们前几天在纪念 September 11， 几周年了？六周年了。我们常会问说我们周遭为什么有这些事情，为什么有那些事情发生。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虽然很多的人会问说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今天神的国还没降临。记得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要他们祷告什么？愿你的国什么样？降临。所以今天神的国降临了没有？没有。如果今天是神的国降临，会不会发生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但是今天为什么不会？因为撒旦魔鬼还在这世上掌权，人的罪还没有过去。前几个礼拜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韩国教会他们有一群年轻人，他们非常非常爱主。今天早上我们在讲宣道月，我们只不过是感动，他们是动作，他们就组了一个团。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他们教会二十几个年轻人到哪里去了？到阿富汗去了，到阿富汗去帮助他们恢复战后复原，同时跟他们分享福音。结果如何？结果被 Taliban 绑架抓去，年轻的牧师第一个就怎么样？就殉道。过了几天，第二个年轻人最后也怎么样？也是殉道，他尸体被丢在那个地方。大家有没有在看那段新闻？我很汗颜。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是先看到说有韩国人质被杀，所以我仔细一看才发现这是一群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来看这件新闻？我看到在 市面上世俗当中，他们所常有很多人在那边留言，他们说这群笨蛋，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跑到那个阿富汗去？明明知道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回教徒，这些基督徒傻傻的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我们看到世人有世人的看法，我们基督徒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我们有些时候不明白，为什么神没有拯救他们？神不是全能的吗？但是记得在旧约但以理书有三个年轻人，我到现在他的名字我还念不出来。我星期五在这个那个 Greenville 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 Rita 的哥哥马上把那三个人的名字念出来，我到现在还背不出来，我应该回去背一背。记不记得有三个年轻人，尼布甲尼撒王要他们去拜偶像，这三个年轻人说他们拜不拜？不拜。尼布甲尼撒王说，你不拜我就把你们丢到火窑里面去。他们三个人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救我们，但是那句话讲完之后还有四个字，急或不然。即使神没有救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还是相信他，他还是爱我们。我们基督徒常常要学习这四个字，急或不然。我们相信神有他的全能，但是我们也相信他有他的美意。有些时候他的美意我们看不出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年轻的牧师被杀，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基督徒被杀。感谢神，后来另外的19个有没有获救？有获救。我们真是希望不断的来思想，到底这世上真的是神在这世上掌权吗？其实耶稣已经给我们答案，他说愿你的国降临，表示今天神的国降临了没有？还没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是不是世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旨意？不是。我们顶多只能说神容许它发生，神容许它发生。大家有听过美国他们在打官司，他们很喜欢打官司。有一个官司是这样的，有两个年轻人喝醉酒开快车就出车祸，就紧跟着他后面的那部车是一个医生在那个车子里面，他看到前面这部车出车祸，他就下来看到两个年轻人都血淋淋的躺在那个地方，他就急救，但是他的时间有限，他只能从那当中救了一个，另外一个人呢过世了。就那个过世的家长告这个医生说，这个医生没有救他的小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不敢相信啊，不敢相信。但是美国人他们很喜欢告来告去，什么都可以告。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想到今天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今天不管是 September 11th 也好，今天不管有这世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为了什么？都是因为人的罪。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我们真的有些时候不明白。但是不要忘记，错的是在这个杀人的这个人，像 Terabine 他们杀了这两个基督徒，神容许他发生，但是并不是神杀死了这两个年轻人。我们要弄清楚，今天神看这些人世间的苦难的时候，很多人我们想说神他远远的看着，他漠不关心。但是不要忘记，当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当拉撒路死的时候，他明明带着门徒要去，他说拉撒路只是睡了，为什么？因为他要去要使拉撒路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但是当耶稣看到那些人在那边流眼泪哭的时候，耶稣的反应如何？那哭什么？马上我就要使他复活了，你们应该高兴。没有，耶稣在那边什么？耶稣哭了。不要忘记，这世上苦难来临的时候，耶稣在天上，我相信跟我们一起流眼泪。以赛亚书说，我们在苦难当中神同受苦难，神是同受苦难，他了解我们的苦难，他十字架上这样的羞辱痛苦他都经历过，他知道我们的苦难。但是我回到我刚刚的主题，今天很多事情的发生因为神的国还没有降临。我们如果愿意把我们心交给主耶稣基督，让神进来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那些法利赛人说，神的国在哪里？在你们心里。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主权交出来让神做王，我们的心就是神的国。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小组、把我们的团契、把我们的教会让神来做主，这边就是神的什么？神的国。今天神的国开始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来，耶稣他有一天还要再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国正在来临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来临。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要升天之前，他最后跟他们分享的信息是什么？他还是不断的在讲说什么事情？神国的事情，神国的事情。 马太福音第五章那边讲到登山宝训，那边讲到八福，记不记得？忧伤的人有福了。他不断的在讲的神国子民的一个属性。有一天我们要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但是我们预备好没有？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会结束，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还活着是为将来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度预备。我们今天预备好没有？所以当耶稣他要去，他在最后晚餐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因为我们有一天要真的到神的国度里面去。所以他最后在讲的还是神的国度。但是门徒们在意的是什么？他们问耶稣什么事情？主啊，怎么样？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什么？在这个时候吗？我们就看到我们人的眼光常常是非常非常狭窄。当耶稣在跟这些门徒分享神国的时候，这些门徒在意的还是谁？我们以色列国。我们套一句今天的话，我们今天中国，我们今天台湾，我们今天中国人，我们再小一点，哎，我们家如何？我们常常所看到的还是我们自己。但是耶稣不断地提醒他们说，最重要的还是神国的事情。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事情？还是神国的事情。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常常在说，我们崇拜赞美，我们常常是希望把我们的眼目专注在神身上。不要忘记世俗上所谓的拜拜，在台湾有很多的庙拜拜，去拜拜是做什么？祈福。焦点是在谁？我。然后去祈福之后，如果拜拜拜拜没有效呢？啊，这家不灵，我们换一家拜，是不是？那焦点是在谁？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如果天地有一个造物主，我们的眼光应该是在他身上。我们并不是只是看到说中国、美国、阿富汗、伊拉克，我们所看到的是神的国。耶稣那时候跟他们讲一句话，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们将来都要去那个地方。后来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说，我们是什么的子民？天国的子民。有一天我们都要去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每天虽然活着，但是盼望我们的眼目不要忘记，因为这是耶稣临走之前他在意的还是神国的事情，而不是这世上的事情。当门徒问他说，要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耶稣回答了一句话，他并没有说是，他并没有说不是，他跟他们讲一句话，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是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说，我什么时候会结婚？我们结婚的时候什么时候会生小孩？有小孩说，他们什么时候结婚？我们常常对我们的人生当中常常有很多的期盼，我们会立下很多的计划，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时间都在谁的手里？在神的手里。传道书第三章有一句话，他说，神使万物都美好，但是前面有一个条件在那个地方，是按谁的时间？按神的时间。英文说 In his time he makes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 我们常常有我们自己的时间表，但是耶稣要走之前，他跟门徒所分享的就是说，盼望我们能够等候神的时间。虽然我们不知道神的时间，但是让我们相信神的心意。第三个更重要的，最重要的，他要他们等候神的圣灵。这是刚刚所念的经文，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有些时候神给我们的旨意不是那么的清楚，有些时候有非常清楚的旨意。当耶稣要受死之前，他曾经跟门徒说，以后你们要去哪里等我？去加利利等我。这个时候他跟门徒说，这个事情发生是在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旁边1.多公里的地方。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在场的几乎都是加利利人，都是在犹太的那个北边。我们上一次查四福音书有看到耶路撒冷是在南边，他们在北边那个地方。他说，你们不要回去加利利，他们大部分是加利利的渔夫，马太是加利利那边的税吏，他们都是加利利那边的人。但是他跟他们讲很重要的一句话，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什么施洗？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相信门徒在这个时候听不懂什么叫受圣灵的洗。 我们下个礼拜要看五旬节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多花一点时间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叫圣灵的喜。这个时候我们就跟门徒一样，听了有听不知道啊，什么叫圣灵的喜不知道，但是什么事情知道，他要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因为神有他的心意，他要开始设立第一个教会。以前有耶稣的时候，大部分人跟随耶稣，今天耶稣不在了，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以什么为主？以教会为主。我们每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希望能够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地方性的教会，我们 Raleigh 教会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有一个普世性的教会，就是神的家，他要他们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而且很重要的，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尝试背过这段经文，我们再来念一次好不好？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句经文今天还是应用在我们身上，因为今天福音传到地极没有？今天早上我们的执事给我们看一个 10:49， 今天福音还没有传到地极。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我们会很亲切。我们到了看到28章结束的时候，路加医生写到28章，你看路加福音结束好像没有结束，那是故意没有结束，因为还没有结束。今天我们都还是 part of it， 还在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代，我们还在不断的传神国的福音。他们开始了第一棒，当然很多人讲说最后一棒是不是中国人，我不敢那么骄傲的说是我们中国人，但是如果棒子传到我们手上，我们就应该跑，不管我们是不是最后一棒。神今天还是要我们继续来把他的这些福音传给这世上所有的人。今天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圣灵要怎么样降临在我们身上。在今天的教会，圣灵降临这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不同的看法。一样，我下礼拜会花多一点时间跟弟兄姐妹来探讨，但是我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我还是要不断的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什么。他说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得着能力，得着能力是为了要做什么？做见证。今天我们被圣灵充满不是为我们自己，我还是要说，人常常非常自私，我们常常去参加一些灵恩派的教会，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说啊，你就应该被圣灵充满，看你不知道那个有多舒服。当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以谁为主？以自己为主。我们有些时候被圣灵充满以后，然后就跟别人讲说，我曾经被圣灵充满，我曾经会讲方言。你会吗？什么心出来了？骄傲的心出来了。即使属灵，我们有些有一个词叫做属灵的骄傲。有一个牧师讲说，真正属灵的话会不会有骄傲？不会。但是我们为什么常会听到有一句话说属灵的骄傲？很多人知道说我父亲是牧师，很早以前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来敲我们家的门进来，然后她是一个灵恩派的一个姐妹，她就来跟我爸爸说，你是一个罪人，你还没有得救。那我爸爸就很，他也是很不知道怎么样子回答，他想说，我每个礼拜天在这边传福音讲道，我牧养教会那么多年了，你说我还没有得救，他就愿闻其详，说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得救呢？他说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你还没有，还不会说方言这样子。那我父亲就跟他谈，就跟他看圣经很多的地方，就跟他讲说，不一定要说方言才是得救啊。我们看了没有看到经文，你们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们就必什么得救。连受洗都需不需要？都不需要。有没有人说受洗才可以得救？有一些天主教或是有一些人想说一定要受洗才可以得救，没有说受洗才可以得救。那些有些天主教，他们小孩子生出来要给小孩子施洗，他说怕没有给他施洗，这小孩子上不了天堂。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讲到说没有施洗不能得救，他只讲到说我们如果不相信，心里不相信，口里不承认，就不能够得救。所以我父亲跟他谈，那个姊妹就越讲越生气，越讲越生气，然后就开始骂起我爸爸来了哈。那我那天很佩服我父亲，因为我知道我父亲他也是一个非常脾气不好的人，跟我一样。我脾气不好是因为他哈。徐芬说我脾气不好，他去过我家就知道说，哦，原来你脾气不好是因为你爸爸脾气不好哈。那我跟他说，不止你讲这句话，我妈妈也讲这句话。我妈妈说，哦，原来嫁给你爸爸之后，原来以为他脾气不好，原来是我祖父脾气不好，原来这个遗传。但是这个不是借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遗传，从谁来的遗传？从亚当来的遗传。什么时候最进入这世界？ 亚当夏娃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今天很多人说同性恋，我们要可怜他，因为这个是基因，是不得已的。其实我今天会生气也是不得已，这也是基因。但是这能不能成为我犯罪的借口？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世人都有罪。我看过很多的同性恋，他心中有那样子的冲动，但是他还是成为基督徒，他求神怜悯他，帮助他。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能说以基因来当作借口。好，回到刚刚的那个故事，常常讲一讲故事就忘了讲到哪里哈。回到那个故事，哇，那个姐妹就生起气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在旁边看，我以为我爸爸会生气，我爸爸没有生气啊。那我爸爸就很轻松的跟他讲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温柔、良善、节制。他说我好像在你身上看不到耶，你真的有被圣灵充满吗？我们要知道圣灵降临充满我们目的是什么，没有错，是让我们得着能力，但是得着能力不是让我们比别人属灵，比别人骄傲，让我们觉得很舒服。我们被圣灵充满的目的是什么？能够为神来做见证，为让我们周围的人蒙福。我一直不断地跟弟兄姐妹开这个玩笑，最希望我被圣灵充满的人是谁？是许玉芬，对不对？他何尝不希望他先生在家里每天充满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温柔、良善，他每天为我按手祷告，希望我被圣灵充满。我被圣灵充满是为了让我周围的人蒙福，不是为了说你看我比别人不一样，神比较爱我。从那个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因为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得着能力。能力做什么？为神来做见证。为神来做见证。我们下礼拜特别会来看到五旬节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在今天，我今天很简短的跟弟兄姐妹分享关于圣灵。因为我们今天在教会讲到说，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很多人对三位一体的真神有一点点不能够接受，到底一个神还是三个神？我们相信的是一个神。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我还是要说这个比喻并不是真的，所谓比喻就不是真的。我很难去解释说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如何，但是有人用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像太阳，太阳本身非常非常高热，我们能不能接近太阳？没有办法。今天神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面对他。记得在新约旧约圣经人物一见到神的时候，见到耶稣的时候，都说我是一个罪人，祸灾我灭亡了。今天很多人很轻松的说，如果有神为什么他不给我看看？我心里在想说，他今天出现的话我们早就消灭了。为什么人死的时候都会很害怕？两个害怕，一个害怕将来不知道会如何，第二个害怕如果真的有神的话，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的罪。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罪过不去。我们人为什么会有罪恶感？有人说是因为良心，但是良心也会被狗吃掉。我们人会有罪恶感是因为罪，是因为罪。我们不希望人家说我们是罪人，慕道友最讨厌基督徒说我们是罪人。没有错，我们没有犯法律上的罪，但是在道德上，在神眼中，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像那个太阳，我们都会消融。所以我们今天要离太阳远远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怎么知道太阳存在？今天为什么我们知道太阳在？光，是不是？光。今天我们不能够接近太阳，但是有什么从太阳到我们当中？光。他们说耶稣就像那个光，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样式，道成肉身，让我们了解神，知道神，成为神的样式。那太阳还有另外一个属性，就是什么？热。今天即使是乌云密布，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你说啊太阳不见了，但是我们知道太阳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 heat， 还有温暖在。当然这不是完全可以来解释所谓的三位一体的神，但是我们讲到说我们的神他有父，他有子，他有圣灵。但是圣灵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最不能够了解什么是圣灵。我们看看在旧约当中对圣灵有什么的记载。在圣经当中最早关于圣灵的记载在什么地方？创世纪是第一本书，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然后呢，神的什么 灵运行在水面上。一开始圣经开始记载在这位创造主，就记载到圣灵的存在。而且当神在六天造天地这一切的时候，他最后一天造谁？造我们。在安息日之前，最后创造的那天，他造了我们。他那时候说，我们要造什么？我们的形象，造什么？我们的样式，造人。我看过一本很有趣的书，他说这个基督教的神，那不是神，那是外太空人哈。他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地球，然后他们就讲了这句话，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那是科幻小说，不是这样子。但是为什么他说我们？因为我们是指三位一体的神。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到，太初有什么？有道，道与什么？神同在。道就是什么？神。我们有时候看不懂，但是等到我们渐渐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道就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太初神在那个时候，圣父、圣子、圣灵都在那个地方。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而且更是在造亚当的时候，我们今天用科学去分析我们人的身体，其实值不了多少钱。我忘记那个数据，但是他说我们人的身体哈，出来大概就是几根钉子、几个肥皂，它的 chemical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亲人过世，我已经两次，都是玉芬的家人，他的父亲过世，他的姐姐过世。我觉得在过世的时候最难过的、最难过的，莫过于去火葬场，然后看着那个棺木进去，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等一两个小时之后，然后就要去捡骨头。我想很多人还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希望大家不要有那样子的经历。但是每一次看到我们所爱、所熟悉、所亲爱的人最后剩下这样烧完出来的时候，但是那些在工作的人，对他们来说，我们人的物质真的是值得了什么东西？我们当中的亲情、我们当中的爱是无价的。但是如果我们用科学来分析，我们人到底值得了几何？我们中国人说黄土一赔，在圣经里面讲说你们是尘土造的，你们要归于什么？归于尘土。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但是什么事情让我们人跟这世上所有一切万物不一样？因为这一句话，因为当神创造人的时候怎么样？他吹了一口气说，你们是什么？有灵的什么？活人。有灵的活人。今天因为我们人有灵，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没有灵，我们不会去想到神，想到灵交。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心中有一个洞，没有人可以补满，只有谁可以补满？只有神可以补满。有没有看过一群猴子聚在一起在那边拜拜？进化论说我们人是从猴子来的，但是我们看这所有的植物界、动物界，没有一个 species 像人一样会想到说有神，会想到永恒，会想到要去敬拜。我们不管看哪一国的历史、哪一个文化，里面都有神的概念。我们人一起都要 reach out， 想要去找到这位神。我们中国也有天坛，我们人都要想要找到神。为什么？因为当初神造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今天人有三个部分：身、心跟灵。我常常做一个类比，我也是不是说完全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植物界只是有物质的，这个光照它会往光的地方长，我们水给它，它会吸收。所有的植物的反应都是跟物质上的反应有关。如果你在一棵树的旁边放贝多芬或是莫扎特的音乐给他听，这个植物会不会长得比较好？大家可以去做实验。但是据我的所知，大部分的植物没有心理这个层面。有没有读过植物心理学？没有，对不对？但是动物有没有？动物有，动物有心理学啊。那你回家的时候，那个狗会跟你摇尾巴，狗做错事会去躲起来。有没有从小唱那首歌 D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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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a？ 有没有听过那首歌？那是什么歌？在讲的时候有一个牛要被牵去宰杀，那个牛在做什么？流眼泪。有没有 听过动物有心理学，有诶，现在开始人家开始在研究动物心理学。但是我回到刚刚讲的身心，但是有没有动物在拜拜的？这个猿猴，再进步的猿猴，我们可以去研究，他们没有神的概念，但是谁有？我们人有。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不只是我们人有物质的层面，不只我们人有心理的层面，我们人还有哪一个层面？灵里的层面。我们今天活着大部分是在照顾我们的身，肚子饿了要吃，我打电话回去我妈就说吃饱了没有，身体好不好，我打电话回去也是问我妈妈身体好不好。我最近在学的比较要成熟一点，不只问他们身体好不好，就活得快不快乐。但我们人很少问这样子问，但是我们开始会问每一个人他心里平不平安。我觉得在台湾我们的台语教会很好的一个习惯，我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平安平安。我打电话回家第一句我爸妈讲的都是什么？平安。我们不只是要在意人的外在，我们要在意我们人的内心，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人还有哪一个层面？还有灵的层面。我们身体饿的会吃，我们心里饥渴，我们会想要去充实自己，但是我们灵里呢？不要忘记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在圣经最早的时候就讲到圣灵，在旧约当中圣灵跟人有什么关系？当人犯了罪之后，当神说那个分别善恶果子的树你们不要去吃，吃了你们就必定会死，他并不是说马上死，他们吃了有没有死？这个死是 ing， 并不是 ed， 不是马上 died， 他们开始 dying。有人问一个问题，他说你去那个花园很漂亮那个玫瑰花，你把那个花剪下来插在你那个花瓶里面，请问那个花死了没有？很多人说那朵花就是我们人，我们本来连接在神的上面，但是今天我们剪断，剪断说哪有死掉，你看它还活着好好的，我们放在水里面是不是插着，然后再给它一些养料，它还可以含苞待放，像十六七岁的少女是不是？我们还会结婚，我们还会生小孩，但是我们人生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死，因为我们早已经跟我们的树已经分离了，我们一定会死。我们人犯了罪之后，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果子之后，我们不再按照神的是非善恶当作我们的是非善恶，我们以自己的是非善恶吃了，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分别是非善恶。罪来到这世上，罪的工价乃是死，死来到这世上。这个时候大家回去看创世纪，神派了天使去保护那个吃了可以活到永远的生命树的果子，为什么去把它围起来？很多人说神为什么那么小气，但是我记得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如果大家吃了那个长生的果子哈，我们人不断的老化，不断的生病，但是死不掉，那是一个祝福还是咒诅？那是一个咒诅。我们人不断的犯罪，中国人很聪明，老而不死视为什么？视为贼。我们人一直犯罪一直犯罪，我们一直老一直老化，但是死不掉，难怪神不要我们长生啊！我们唯有唯有跟神的生命再一次，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我们才永生才有意义，是不是？罪不在那个地方，罪要解决，当然耶稣基督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这个不是今天我们的话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既然犯了罪，神说了一句话，人既属乎血气怎么样，我的灵就怎么样，他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这句话到我们今天还是 applicable， 我们可以很属灵来到教会听得到，我觉得哇圣灵充满，但是我们出去马上就把旧的衣服穿上了，我们生命还没有改变之前，神说他的灵不常永远住在我们心里。当然我们盼望神越久越多的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将来有一天跟他见面的时候，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又回到当初神创造人的样子。但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已经讲到说神的灵不永远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看到在旧约呢，圣灵或是圣灵的恩赐只是给少数服侍神的人，不管我们去看出埃及记，不管去看四世纪，我们看到神有些时候会给有某些人有一些属灵的恩赐，他们有特别的才干，但是那只是少数的人。而且呢，神借着圣灵使少数先知们受感受话，在旧约的先知他们说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对我说，但是不是是对每一个人说呢？ 不是，在旧约不是。但是我们知道今天新约时代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耶稣那个时候为什么要使徒门徒说留在耶路撒冷？因为神要改变这个方式。在旧约当中有什么样的应许？以西结书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约珥书我们一起来念，来，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是不是只是给少数特殊的人？不是哦，神万军的耶和华这么说，时候将到，那个时候神的圣灵是给谁的？给所有人。我应该说给所有神的儿女，不是少数。每一个人神都今天都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今天都是神教会里面的 member。Member 我们中国人翻译不太会翻，我们把它翻作会员。 Member 在英文的意思是肢体的意思，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今天圣灵降临是给每一个人的，这是在旧约的时候他就曾经应许过。在新约当中施洗约翰这么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个人要来比我还大，他要用什么给你们施洗？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耶稣最后晚餐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我若不去怎么样？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神借着很多人给我们的应许，在什么时候会应验？我们下礼拜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改变了使徒门徒，不是耶稣复活的事实。耶稣复活了没有错，但是彼得又回去重操旧业打鱼，记不记得？我们是福音书后面查的。我们看到耶稣复活，看到耶稣升天，但是人还没有改变。什么时候开始改变？下礼拜我们看五旬节圣灵降临。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开始得到神能力的时候，我们开始改变。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来，我若去就差他来。那到底在新约时代圣灵在我们当中会做哪一些工作呢？我想当我们是慕道友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心里非常刚硬，我们不信我们不信我们不信，但是不知道去参加哪一次聚会，那个讲员好像也没有讲什么，那个诗歌也不怎么好听，忽然我们发现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是一个罪人。那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不一定要一篇很美的道，不一定要很感人的诗歌，当然这些都可以帮助，但是最主要是谁在工作？圣灵在工作。当圣灵工作的时候，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然后自己呢责备自己。以前我们不以为有罪的，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在神面前，神光照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救恩的保险，我们需要再一次跟神和好。这是谁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提多书三章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救了我们，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圣和圣灵的更新。圣灵会帮助我们重生更新，而且当我们圣灵受洗之后，这边讲到说成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指谁？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教会的 member。 我们不一定都是眼睛，我们不一定都是嘴巴，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 function 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借着圣灵加入这一个教会，这个身体，圣灵的洗使我们归于主的身体，成为教会的肢体。而且呢，一旦归主怎么样？永远归主，永远归主。圣灵还有什么工作呢？我们刚刚看到的，他使人得着能力，让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加拉太书讲到圣灵的果子，我们刚刚看到耶稣说圣灵会降临在我们身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十一节讲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做什么？叫什么？叫别人得益处，叫别人得益处。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而且是随谁的意思？所以圣灵自己的意思。我们常常为什么神给他那么多的恩赐没有给我这个恩赐？神 按照他的心意给不同的人恩赐。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在查四福音书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神给谁的多就向谁要的多。我们不要去跟人家比较说谁的恩赐多还是少，我们在意的是神给我多少，我有没有好好去用。记不记得那个故事，说有一个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五个五千去赚了五千，两千去赚了两千，主人都说你这个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但是那一千的人呢，去把它埋在地里面，主人说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我常常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没有责备五千的，神责备一千的？因为五千的常常比较容易被人家发现啊，你歌声很好听，你来参加诗班，就被抓去诗班练诗了哈。那你找一个人说，哎，你要不要来参加诗班？啊，我唱歌不好听，他的一千到哪里去了？埋起来了，埋起来了。真的，我们五千比较容易，我们发现你这个人很有恩赐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抓出来服侍。我们服侍弟兄姐妹很少，常常被抓出来，但是记得被责备的是哪一个？我不会不会教小朋友啊，我不会教，啊，会不会做这个？我不会，我不太。我们大部分就是只是那个一千的，我们就把它埋起来。神提醒我们，不管我们恩赐多还是少，神只管我们有没有忠心。不管多，不管是少，我们今天可以做多少，就做多少。我们只求的是良善忠心。但是回到这个地方，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随己意分给个人。所以我在这边用一句话，他说圣灵充满不是得救的象征。我真的要提醒弟兄姐妹，圣灵充满不是得救的象征。如果将来去某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的人说你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够得救，我就知道这个，当然讲难听是异端，讲好听是说他们的信仰可能不是很纯正。我们不能用以圣灵充满与否来看一个人有没有得救。圣灵充满不是得救的象征，而且也不是为了经历一种特别的感觉来证实说神的同在。大家知道我们人常常会依靠我们的感觉，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这感觉很好，心中很 peaceful， 那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感觉不太对。我们在圣经一而再再而三看到神不要我们凭感觉，他说我们 walk by 什么 faith not by 什么 sight。我们不是用眼见用感觉来走，我们是用信心来走我们前面的路。我曾经听一个牧师讲过，在旧约那时候好像神常常向人家显现，亚伯拉罕怎么样神向他显现，雅各怎么样神向他显现，以撒怎么样神向他显现。有一个人非常忠心爱主，从小就忠心爱主，他被他哥哥卖到埃及为奴，记不记得那个人约瑟？是不是他到那个地方很忠心爱主，他替他的主人管理一切，结果被他主人的太太怎么样陷害，而且是怎么样，那太太主人说我要跟你，那个人说，约瑟说我不能够得罪神，不能够得罪我的主人，他受苦是为了 do the right thing， 结果被他主人的太太反而诬陷他，被关到牢里面去，关了多少年？我在 IBM 工作12年，我还没有约瑟在监牢里面久，他在里面14年，他在那里面他还是忠心爱主。有来一个酒镇一个善长，记不记得法老王的，他们来他为他解梦，其中一个人应许他说我回去法老面前马上帮你平反，那个人出去了有没有帮他平反？马上忘记他了。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是在整个故事过程有没有任何经文讲到说神在夜间向约瑟显现说你不要害怕， You did the right thing。神有没有半次向他显现？没有。我觉得约瑟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不是凭感觉，他是凭信心。我们要很小心，没有错，有些时候圣灵充满，我也有那种经历，哇，真的是何等喜乐。但是我站在台上每个礼拜领事的时候，我不能够说今天我有圣灵充满我就好好带，今天没有感觉我就随便带。甚至今天早上某个地方我知道出错了，我还要装作没有事继续带下去，不是凭感觉。那时候要有信心说虽然我们不足，虽然我们非常唱错了，但是神还是可以使用我们，绝对不是凭感觉，我们要凭着信心继续往下做。所以圣灵充满不是得救的象征，也不是用来 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来证实神的同在，而是为了得着能力能够来为主做见证。当然圣灵还有一个另外很重要的工作，因为刚刚讲到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是我们的安慰者。耶稣这么说，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怎么样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经读不懂，有些时候借着圣灵我们可以了解神的话语。我们在读经读不懂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有些时候可能现在不能够懂，耶稣曾经讲说有些事情你们现在不能够知道，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经历不够，可能我们的了解不够，那有些时候呢我们没有好好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这边还讲到说，在我们当中要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我们是不是能够借着圣灵常常来想起神在我们当中的话语，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是我们的安慰者，来指教安慰我们。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没有错，有些时候我们在慕道求道的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我们有问题，但是在不同的时候，神会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你们发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特别是在我们新约时代，耶稣不在我们当中，圣灵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最后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会看到圣灵还有另外一个工作，他会引领差遣我们。我们接下来会在第八章第十三章我们看到圣灵对腓力说，他把腓力带到哪个地方去？带到旷野去，带到旷野去。他曾经对一个教会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传福音。我们看到圣灵常常做很多的引领差遣的工作。等保罗他们出去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他要往那个地方去，说圣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有些时候神的灵会引领我们，会引领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旨意的时候，神的圣灵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做引领差遣的工作。有些时候这种事情很难去用嘴巴讲，很多的时候明明这一个工作薪水又高条件又好，但是有一位弟兄他说我心里就是不平安，后来没有去。他发现说那他去的话那个公司一个月之后就倒闭了。当然如果神要带领他去，倒闭也有倒闭的旨意在那里面，只是说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很不平安，他并没有就是因为看到那个条件好就马上过去。很多的时候神的圣灵会在我们心中做引领差遣的工作。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只能在一个地方。你要去见耶稣，你要知道耶稣在哪里。当人挤得满满的进不去的时候，记不记得有四个朋友还抬着一个摊子跑到人家的屋顶上面，有没有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把人家的屋顶拆开把那个摊子垂下去。你看要见到耶稣多不容易啊。今天我们需不需要说啊，耶稣在美国，耶稣在哪里，我们大家要去。当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同一个时候他只能在一个地方，但是今天圣灵呢，圣灵可以在每一个地方跟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很宝贵的，今天圣灵同时在每个地方引领神的儿女。我跟弟兄姐妹讲过说，小时候儿童值日学我也会问一些很好玩的问题。我问我的值日学老师，我那时候很得意，那时候我们刚开始有电话，那电话有些时候说打电话打不通因为占线啊，我就问值日学老师，儿童值日学老师说，我们跟神祷告会不会占线？如果你先祷告然后我再开始祷告，神现在在听他的，他没有办法听我的。我那时候小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会不会占线？那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时开口祷告。神的圣灵在每一个地方他都会听我们用无尽的叹息甚至为我们来祷告。好，最后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圣灵充满一定会说方言吗？不一定。如果你问我说，中信你相不相信有人会说方言，我说我相信，因为圣经里面记载圣灵充满会说方言。但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特别是下礼拜，他们所说的方言不一定是人家听不懂的方言，他们讲的方言是所谓真的方言。举例来说，今天我来到我们教会， 粤语部请我去带一个聚会，我不会讲广东话 ，CT 唔识讲，是不是？哦，我是唔识听唔识讲，我是不会听也不会讲，对不对？我一去，结果我讲了中文，讲了老半天，结果弟兄姐妹也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忽然被圣灵充满，我就开始讲起广东话来。你们或许会笑，但是这件事情发生过，当然不是广东话。我在台湾长大，我是用普通话，就我们在台湾叫做国语，我在家里都是讲国语，我不太会讲台语。但是有一次我们的师班呢到台湾中南部去做福音布道，那个地方他们乡下人他们都讲台语，那他们就一直跟我说你要用台语讲，我说我哪会用台语讲，我从来不会用台语讲，我连我爸妈他们用台语来我用国语回去的，我都不太讲台语的，你还要我用台语跟他们讲道。就那天晚上祷告的时候，那个牧师就忽然讲说，我们求神的圣灵充满我们，特别充满忠心，让他今天晚上为我祷告，真的是为我祷告。我上去我就开口就用台语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下来那个牧师就说，哦，你台语讲得很嫩嫩，开始又跟我台语讲，我又开始用国语跟他讲，我台语又不会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我不敢说是不是被圣灵充满，但是我觉得所谓的说方言的目的是什么，回到我刚刚讲的，圣灵充满的目的是为了谁？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说你看我可以讲方言，你看 多厉害，我是被圣灵充满。我们讲方言，我们看到彼得被讲能够说方言，是因为那个地方从各个国家有很多的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开始布道，然后就用他们的什么乡言开始跟他们传福音。说方言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我被圣灵充满，当然我们后来看到保罗也好，或是有人写一些东西讲到说开始有人会讲一些方言是别人都听不懂的，但是保罗特别讲有人讲方言就一定要有人翻方言，那个不是一个随便嘴巴念念念出来的声音，一定是有意思的。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我今天不谈太多，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会在这方面多聊一点。但是我们知道说从使徒行传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充满不一定会说方言，圣灵充满不等于说方言，甚至圣灵充满不等于一定有神迹奇事。没有错，在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我们下个礼拜看到圣灵充满好多神迹奇事在那个地方，那是因为圣灵第一次普世性的五旬节圣灵降临，那是一个 special event。 但是后来今天我们是已经成为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的时候，圣灵充满不一定跟着方言，不一定跟着神迹奇事，当然有些时候会跟着神迹奇事，但是不一定。我只是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如果每一次说一定要会说方言才是被圣灵充满，这个是错误的了解。有些时候有些教会重视圣灵到一个程度，你去到那个地方，我听到很多人说去就跟着装假，就是别人啦啦啦啦他就跟着啦啦啦啦，我觉得那个真的不是我们应该相信的。 No 有一种神医他说我为你祷告你一定被得医治，他们新闻记者在外面访问那个被医治的人，他说他刚刚给你轰下去的时候你怎么就倒下去了，他说他就是推我啊，我哪有不倒的。我还是相信，不要误会我，我还是相信有很多是借着神的恩典能够医治人，我相信的，我相信的。但是一个神医不可能说所有人都得医治，因为得不得医治的主权在谁？在神。我们人没有一个人那么伟大说只要靠他去求一定求得到，他跟神关系比较好。你看天主教后来信仰扭曲了，变成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不跟耶稣祷告，他们跟谁祷告？跟圣母玛利亚祷告。为什么跟圣母玛利亚祷告？耶稣很孝顺啊。他们去参加一个婚礼，玛利亚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干我什么事情，对不对？但是他后来有没有行神迹？有，这是他第一次行的神迹，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很会推理，看以后要去找耶稣不如找谁？找耶稣的妈妈，跟圣母玛利亚祷告。我们要很小心，是耶稣比较大还是玛利亚比较大？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他所有的病他都可以让你得医治，那他是神。我们不要相信这些东西。我还是要说，我相信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有医病的能力。我们也看到保罗会，但是我上礼拜提到保罗他自己身上一根刺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主权在神。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圣灵充满不一定说方言，也不一定会有神迹奇事。 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我们今天才看了八节，我们来看看最后面这几节讲什么。我们先看从第九节到十一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耶稣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见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是发生在橄榄山的地方，他们门徒聚集在那个地方。用这段短短的经文跟弟兄姐妹分享，今天耶稣被接升天，那我们在这世上应该做什么？为什么天使跟他们这些人讲了这句话？因为他们就是望着天。今天有很多人相信耶稣之后，他们就开始什么事情都不做，他们就怎么样，当当望着天。在台湾前几年还真的有一群人哦，台湾也有一个锡安山，他们就一群人穿着白衣服住在那个锡安山那个地方，他们在做什么？等耶稣来啊，等耶稣来。没有错，在圣经当中新约，我们要带着期盼的心等耶稣再来。但是等耶稣再来并不表示我们今天什么事都不做，反而是要在耶稣来之前赶快把福音怎么样传遍给地基。不是只是当当望着天，他说你们看这个耶稣怎么样去，他还要再怎么样子来。这次耶稣再来的时候，不再是做一个我们的救赎主而已，他是要来做一个审判者。他第一次来，他说我来不是定人的罪，我来是来拯救我们的罪。但是不要忘记，第二次就不是了。第二次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记得那个挪亚，神要他去盖一个方舟在山上，那时候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进方舟。但是有一天忽然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这方舟的门就要怎么样，就关上。耶稣有一天还要再来。今天我们在那个来之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把神的福音传出去。待会我会再给大家看几个 bullet， 但是我们先把下面的经文看完。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你们念蓝色的哈，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
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
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谁？有彼得，有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不是另外一个犹大，刚刚念过的那些人都是使徒。接下来十四节，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奉献上了。
我特别提醒，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谁？
弟兄
谁？他的名字雅各，叫雅各，他的名字也叫雅各。大家知道在四福音书的时候，他这些兄弟姐妹相不相信耶稣？
不相信。
他们不相信，他们还取笑耶稣。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连他的兄弟也在那个地方。我们如果去看哥林多前书，我忘记十五章，当主复活之后，他有向彼得显现，向十二个使徒显现，但是他也有向他的弟兄雅各显现。我们知道这雅各在这边就也完全改变。其实到后来约翰的哥哥雅各一下子就殉道，那时候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个领袖是谁？雅各。那个雅各是谁？是耶稣的弟弟。不要想说因为他是耶稣的弟弟，所以他从很早以前他就很相信耶稣，不是，他以前不相信的，一直到这个时候他开始相信，因为他看到复活的耶稣。第十五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有多少人？120人。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我来很快的念过去哈。弟兄们，神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当中，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他出卖耶稣，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分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 作伴的人当中立位与我们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人当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职分。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二十六节，于是众人为他们什么？摇签，好，摇签，提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好，我们最后几分钟要跟大家分享这边最后的一些信息。我们刚刚讲到说，当主耶稣升天之后，不管是那时候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今天，我们如何等候主的再来？我们不是单单望着天等候他的再来，乃是在主再来、再来施行审判之前，竭力多做主工。马太福音24章，耶稣曾经在那边用了好几个不同的比喻，跟他们分享这个信息。最后他跟他们说，一起来念来，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我们要警醒，竭力多做主工。我们在这边看到主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有没有什么改变？他们有开始有一些改变，他们不再怀疑害怕，因为他们亲眼看见复活的主，并且看见他被接升天。记不记得那时候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一天到晚在做什么？争谁为大，是不是？他们要上耶路撒冷，他们说将来谁为大。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说将来谁为大。吃完晚饭，他们还在争将来谁为大。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不一样，他们不再彼此争谁为大。门徒们与耶稣的亲人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有多少人？
120人。
今天我们在座大概50-60个人，差不多这边加倍的人数。他们就在一个房子的阁楼在那边祷告。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没有离开，他们通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彼得还是不忘他的本色，站起来，他就讲一段话，就是那个犹大，出卖耶稣的犹大。那时候他出去吊死，我们站到路加医生的记载更详细，他可能一段时间腐烂了或者怎么样，不知道，我们详情不知道，他跌下来，他很凄惨。但是主要的重点是说，耶稣当时选了12个使徒，现在剩下几个？11个。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递补一个上去。我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观点，因为在很多的解经书当中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我的看法比较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神的旨意。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要很小心，以前我在看旧约，特别是创世纪，看到犹大跟他的媳妇乱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跟那个事情，我在想说，为什么圣经常常记载这些事情呢？我要给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圣经记载的不都是对的，圣经是很忠实的，把一些事情记载在那个地方，他要我们去学功课。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也不一定都是对的。那这件事情呢，我还是要说，见仁见智，有不同的看法。我的看法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神可能还没有要他们选使徒。神有没有很清楚呼召他们说，你们要再选另外一个使徒出来？没有，是彼得自己觉得说，我们现在11个人，我们少一个，我们要赶快选一个。他们在这个地方想到说选一个人，他们就从当中选了2个人出来，然后跟神说，是哪一个呢？我们来抽签抽抽看。我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有一个弟兄他要结婚，他有2个女孩子他很喜欢，其实有很多的女孩子，但是到最后他 narrow down 到2个，然后他就跟神说，迫切祷告，是哪一个呢？然后去摇签拿出来说这一个。请问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神说不定回答他说，根本都不是这两个。我们有些时候会限定神的旨意哦，是这个还是那个，神在后面很大声的说是另外一个，但是我们就是不管，我们跟神说就是这两个，神你只能选一个。我们有些时候把神限制住了。而且抽签是那个时候的当代的习俗，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要用抽签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不是神的旨意，而且这个使徒选出来之后，圣经还有没有再记到他？完全没有提到他。但是圣经事实上使徒行传呢，后面2/3在讲谁？保罗。保罗是谁拣选的？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虽然耶稣已经升天，亲自向他显现，在我们以后看到使徒行传第9章， 而且在保罗说写很多的书信里面，他写得很清楚，他说我是蒙耶稣召的使徒。我记得在四福音书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有没有使徒在我们当中？没有，因为使徒是耶稣特别亲手拣选的，叫做 apostle。 我们都是 disciple， 我们是门徒。 apostle 是耶稣亲自选的，那时候选了十二个，一个出卖他，但是后来耶稣选了谁？保罗。所以我从这件事情我的推敲，我觉得那时候神可能时间还没有到，只是彼得这个平常做这个领袖哈，做老大做习惯了，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应该要选一个，所以他们就摇签选出来一个。我觉得这件事情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跑在神面前。我们看到神自己按照他的时间跟方式选了保罗，所以神要我们学习不再擅自做主张行事，或是强制要神从我们所限定的事物当中做选择，更是不要用抽签的方式。以后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当中绝对没有算命抽签这回事，没有，有很多原则方式，祷告是很重要，但是重要的没有抽签这回事哈。以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最后我们从第一章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愿不愿意开始学习顺服圣灵的带领？以前我们可能对圣灵不是很熟悉，这些门徒使徒他们也不熟悉，但是下礼拜我们会看到在第二章耶稣他已经离开，但是他开始让圣灵跟他们同工，我们不再是平级，耶稣也不在了，我们今天不能够问耶稣我们要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圣灵还在我们当中，我们愿不愿意开始顺服圣灵的带领，在耶稣再来之前竭力多做主工。这句话是我在 Daily Break 看到的一个英文，我很喜欢很喜欢，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他讲到说 plan， 基督徒我们不是不做计划，我们基督徒不是每天在那个地方说神怎么样带领我就怎么样，我们要做计划。 plan as though you will live 什么 forever， 不要忘记我们不是只是活到我们死的那天，我们是为永生而活，为神的国度而活，我们的计划是包括神的永生。今天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退休计划 retirement plan， 这都是暂时的，我们要为 forever 神永生的国度来做计划。但是呢他讲说 live 怎么样 as though 什么样 today is your last day 怎么样 on earth， 每一天活着都当作今天是在这世上活着的最后一天，我们预备耶稣随时再来，我们为神的国来预备，希望我们每一天能够 pray as though you will live forever， live as though today is your last day on earth。好，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开始进入使徒行传查考第一章，我们看到你要升天之前你仍然在意神国的好信息，你盼望那时候的使徒门徒也更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意的还是神国的道理，不只是我们在这世上的福气，我们盼望每一天活着能够定睛仰望神永恒的国度，我们在这边等候主你的再来，但是让我们每一天能够当作是我们最后一天，竭力的来多做主工，也盼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灵的工作，在我们每天生活能够更多的体恤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每一天都活着都有主你的带领跟引领。主，我们盼望我们借着圣灵也能够得到更大的能力，更多的恩赐，为的是让我们周围的人蒙福，为的是让神你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相信接受。我们今天为这样的信息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这一班的主日学，在接下来几个月能够继续的从每一章使徒行传对你的心意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